如缘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也发现。世间无执，何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行分别嫉妒。这个经文就到这儿。下边就是他问的，缘有规律性吗？缘有规律性吗？我都弄不清楚，你说的规律性是啥意思啊？规律性我不知道，你说的规律性是什么意思？既然是妄生妄死，如何能有规律性？规律性不虚妄，真实的就是规律，虚妄的，那你说这就是虚妄的？哦，你认为真实的就是规，虚妄有虚妄的规律啊？你说有可能对规律的理解有问题。即使缘来缘去无规律，你别下这个结论。缘来缘去，这个缘来缘去，空来空去，换来换去，都是有规律的。它的规律就是因果嘛？怎么认定因果报应？它的规律就是因果，就是虚幻的，就是按因果来，就是按也是因果律，就是规律。所以对于这个规律啊，你有你的理解，你以为规律是真实的，虚幻的没有规律，虚幻的正好有规律，虚幻的规律它不真实。虚幻的规律，在这个理解上有就是有不同的地方啊，好吧？刚才那规律性是你吧？
啊，是的，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啊。规律这规律是有的，造业受报。这个虚幻是虚幻的造业，虚幻的受报，这就是规律。
对对对，
你认为是没有规律就不就造业受报就不成立了，成立的就是那个虚幻的规律，造业受报，
哦，
造业必受报是虚幻的，虚幻的造业，虚幻的受报。
那他既然是虚幻的，那他究竟谁不谁报？这个虚幻的肯定是
虚幻的，就是不真实啊，不是真实的存在啊，它是个影子，但是影子有规律的，影子并不是没规律啊。
哦，那他既然是虚幻的，是不是就不受报了？我感觉如果修出来以后，
虚幻的是不受报，怎么会这样理解呢？虚幻的造业，虚幻的受报，怎么会不受报？规律是受报，你怎么能让它不受报呢？虚幻造业，虚幻受报嘛。
对对对，哦，受报也是虚幻的这个东西啊，哦，不是
造业受报都是虚幻的。但是造业受报的规律是存在的，这规律是存在的。
那这个原来原去的
不可能，
都是虚幻的啊，这个原来原去
都是虚幻的，它这也有规律，不可能造业不受报。
很难，感觉是很难理解，感觉虚幻的东西它就是感觉是
虚幻的，为什么没有规律？虚幻的也有规律，
不好理解，感觉是啊，
为什么不好理解？虚幻的就有虚幻的规律，为什么不好理解？
不是
这个造业受报本身它的本体是虚幻的，这有什么不好理解？
这些虚幻的也有规律意思，这就是虚幻的。
我们所说的因果律正好是虚幻的，虚幻的就是虚幻运行，这个虚幻运行它的规律正好是说的因果，就说的世间因果，世间是虚幻的，那所谓的规律就是虚幻的规律。
对对，本身就是虚幻的啊，本身就是这个，嗯。
你为什么要把造业不受报理解成虚幻呢？造业不受报是逻辑混乱，那不属于虚幻。逻辑不混乱，虚幻的逻辑也不混乱。
哦，那这个缘起缘落都是有规律的，它是不就是意思就是虚幻的这个东西，它也是有规律性的。
就是按照规律运行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按照规律运行这个世界，它是虚幻的，就这意思。
哦。但是它也是有规律的，这个
不就是说按照规律运行的这个世界，跟你说过了，还说有规律，不是多余的话吗？就按照规律运行的这个世界，不违背规律的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虚幻的，就这个意思吗？这有什么没有矛盾的地方啊？
那是也没这个真实的了，就是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那肯定这个真实
的。就是按照规律运行的这个世界，你注意这前头有话。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虚幻的。
那这个真也这个真实的我。
换句话说吧， 虚幻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样我就换了一句话。当然虚幻不是没有啊，虚幻不等于没有，对，是的，虚幻不是没有。有，但是不实在，不是真实的，是虚幻的。
那既然这个世间是虚幻，因果律也是虚幻，那么有没有真实的呢？
对对，我
真实的就是佛性啊，佛性不
哦，
在
对
因果里，
对
这
对，
是最
这个
真，
佛性，
真它叫实相，它有成实相，它不是真实的。
今天的
为
你
什
说。
么说它是真实的呢？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啊，它有本体。我们平常所见的有相，这些事物，它都是因缘所生，因缘一消失，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它是虚幻的，
是的，是的，哦，对，我渐渐的理
佛
解
性
了
不是
啊，
因缘所生。
是的，是
佛性
他
是
与
真实存在的，
那个是真实的，剩下这个不
它
是
叫
真
实
实的，
相。
哦，那这个因果报应也是虚幻的，但是它也是细胞这个东西，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因果是虚幻的，因果是死的、铁的，因果哪是虚幻的呀？虚幻运行的世界，它的规律是铁打的，不能改变，虚幻运行不能改变，造因必受果，改变不了。这怎么规律成了虚幻的了？本体是虚幻的，它不虚幻的，它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它不可能超出这个规律。虚幻的运行也不超出规律，怎么规律会是虚幻的呢？
但是这个细胞这个东西，我
这个
是
世
这样
界
的。
是虚幻的，它的虚幻的是遵循一个规律运行的，它不可能超出这个规律，规律怎么会虚幻呢？
我是这样认为，这个细胞是肯定有，但是说你假如这个，是不是细胞也可以，转成了
这
下
股
半体，
啥意思啊？
可以这个就是如果细胞它转成下半
我
体也可以。
听不懂这个词儿，赛博，你说的啥意思啊？
他说受报应该是，
就是这个因果报应，就是
受
你
报，
社保，
当
你
然
特
造
别
业必受报啊。我们没说解脱道啊，要是说解脱道，只要你修行，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那个就是往昔罪业消灭了，当然就不受报了。这个《金刚经》上说的，但是那是解脱道啊，那不是说这一个世俗的轮回界啊，轮回界世俗的轮回界，它就是造业必受报，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必然的，造业不可能不受报。所以规律你不能说规律虚幻，只能说
对，
造业是虚幻的，受报是虚幻的，但规律并不虚幻，造业必受报，规律不虚幻。他说他老是不舒服，心脏堵，所以新疆人文做不好，没有进步。心脏堵我都听不懂，心脏堵啥意思啊？咋能感觉出来啊？新疆人文做不好，这样啊？你可以不管新疆人文的事，只管持咒行不行？轻松自然，只管持咒，不管他这样，也不要就有什么进步，你只管打坐，只管持咒，这样行不行？只管打坐，坐上只管持咒，不管新疆人文，也不管有没有进步，好不好？这样。
师傅，他说难受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持咒。
难受的时候没办法持咒，那不打坐就不难受了，不打坐难受不难受了？你问他不打坐不，要是不打坐，要是就不难受了，那就算了，那就。修一个不打坐的法门吧，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打坐也能念，好吧？这个就是这样。要是真是不行，就没法，就是根本就没法持咒，那你就其实就是没法修行中心法，那你就可以不修行中心法，没法打坐可以修不打坐的法门，不打坐也可以修。就刚才说的念佛求往生，不打坐也能念呢。
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就是很容易心脏难受嘛。然后之前年轻的时候，经常心脏跳得很快，然后去检查，他是说我心脏跳的，心跳不齐，其实是慢，但是我自己老是感觉快。然后后面到心中心开始刚打坐的时候，感觉很好，哎，心率耳温感觉都很清楚。 然后做到几十座以后就开始心脏堵，然后原来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也是说什么上海的什么，也说是杨金老人的弟子啊，叫什么原名，他大家叫他原名老师傅。然后他，我问他，他叫我去医院检查，检查了一千多，哎，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老是感觉堵，一坐那里感觉堵上来，你默念都多难受，感觉那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时候连背都痛。
我没有听清楚他说的，你转述转述别的人，我不没听清楚说的啥。
哦，我就是说我很早就会心脏感难受嘛，然后修心中心上座的时候感觉开始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心念耳闻都感觉很清楚，然后到后面几十座以后又开始心脏难受，然后一个老师他说叫我去医院查一下，然后查了一千多块钱，他都没问题。然后前段又去做什么心脏采心脏什么 CD 什么，好像心脏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气有点不足，但是老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好像很奇怪，老是这个问题吵不了。
你感觉难受没法打坐持咒，你这心脏要是医生检查没问题，也可能出现你这种事啊。要出现你这种事，就是你不适合打坐，不适合打坐，你就可以不打坐呀。学佛可以信佛学佛，可以修行。你比如说念佛，不打坐也能念呢，不一定非要打坐。
我就是要修心中心啊，老子。
你不是不能吗？我知道你要修心中心呢、啊，你不是不能修吗？你要修心中心，你要能修才可以啊。你既然不能修，又何苦呢？
但是。我就想反正先撑嘛，我就想怎么样能好修肯定要、
哦、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告诉你个方法，你这个事就消失了，没有，我没有这种方法，有方法我一开始就告诉你，刚问的时候都告诉你了。
嗯，
但是你说别的老师有没有方法我就不知道了，我是没有方法。
没有方法，有的人叫我问呀，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老是经常感觉难受，感觉想睡觉。
对啊，并且你到医院检查还没问题。
嗯，
到医院检查没问题，一打坐就有问题，所以我说你不适合打坐，你就别打坐了呗。
也不是一打坐，好像有时候他因为打坐的时候腿一旁一那个好像气就堵下来，但是最近好像有时候没打坐就也感觉难受。像现在讲话感觉心脏都很吃力呢，
也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打坐不打坐，他就是没心脏没问题也会感觉难受。
嗯，对，
那个你实际上你来问我，就是问我咋样消除这个难受，并不是说的，实际并不是问打坐的事儿，问咋样能不难受，明确的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嗯、
我不知道咋样能不难受。
哦，我那我就一直修了，就是没进步，我就感觉很好惭愧呀、啊。但我一定要修。
我刚才告诉你了，不要求进步，只管持咒。
嗯，好，那感恩老师。
对他这个还说检到医院检查没有毛病。
对，
就这个。
嗯，他现在300座，他说。300座，
不勉强他坚持，并且他还说不打坐也会难受，还说这，
啊，
这就有啥问题了？这根本就是没问题，你说是不是？
嗯，
我就觉得刚才我都已经是他，我就说你这意思并不是问打坐问题，是说这个难受问题怎么解决？因为他不打坐也难受，那就难受问题。我不知道，我都说清楚了，难受问题如何解决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说过了、
嗯、就是不管是不是也就好了，就过去了，过出去了嘛。
那谁知道啊，他那谁知道啊，这事你就他这种心理状态，你跟他说个不管，恰恰他就在管
啊，
还不如说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不知道算了、
啊、
他也不当个事啊，就没事了
啊啊啊！不 不耽搁事儿就没事儿了。
你跟他说不耽搁事儿就没事儿，他就正借你这句话，他大大的就当成回事儿。
啊、
哦。就这种心，他就这种心理，你跟他说那干啥？他就这种心理状态。
啊、哦哦。他就是其实他目的是为了好病，把明星给忘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为什么我说他这种心理说成心理呢？因为他说了到医院检查没事嘛，他自己讲的。
是的，是的。
既然没事，他不是自找的，都是自己弄出来的事。
嗯。
哦，念头老是跑，定不下来，怎么对治？好吧，他要是说他坐上是这样，那就这样说了，不管他跑不跑。不关注念头，也不管他跑不跑，坐上只管持咒。当然，我说的是心中心法，做心中心法。如果他做的不是心中心法，我说的话无效。心中心法就不管他有念头没念头，不管他跑不跑，只管持咒坐上啊，也不对治啥，只管持咒，也不去对治啥。坐上咳嗽，我就坐上咳嗽，不睡。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瞌睡做斗争，不能睡觉。上师那略论明心见性上讲，纵火了分段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执变异生死之障碍，大则发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是不是指正道地是啥事？这样这样说。说到了生死的时候，尽管你能对应正道，也不要去对应，何苦自找难理解呢？你不去对应极地就能理解，你何苦去对应呢？何苦你说这样的理解，我说你何苦这样自找麻烦呢？你对应那个果位干啥呢？这一段话说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说完了以后，关于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在这个方面我知道上师说的意思了。这老人的话你不就已经懂了吗？你看你再联系这个果位，不是自找麻烦呢？老人讲的时候没有联系果位，你何必联系果位呢？还有什么在洗衣服时候如何关照，看着自己洗衣服你就洗吧。不要看着自己洗衣服，也不要关照，都不需要。他这一边洗衣服，又心里吃住，你说的都是多余的话，洗你的衣服吧，没那么多事儿。就是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虚索；穿衣时不肯穿衣，千般计较。坐下怎么关照呢？刚做百日第一轮第六印，是我跟无形不行，还是功夫没有到？我不太会坐下观照。哎呀，别专门找个事叫观照了，算了，断了你这一念吧。你要真能断了这一念，并且是起念你就断，就你这个断本身就是观照，没有另外的观照。观照是减法，不是加上个观照，加上个修法叫观照，那是加法，不是加法是减法。断了他这个过程就是关照，别乱想了，就你眼前这个断了，这就是关照了。跟妄念跑，妄念起来就断它，就没有另外的加上一个关照，没有另外一个关照。
师兄听到了啊，金师兄都容易会这样，不知道怎么去拿捏关照。
拿捏是妄想拿捏，断了个妄想的时候不要关照了，那才是关照。
但是刚开始都会在这儿拿捏，而且还会拿捏不短的时间呢。
哎，你好师傅，我想问一下师傅，我看那个你给元音上师写的信里边有一个他是有三个是答是不是见性者的问题。他说的有第一个就是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哪儿，我有些就是
有梦有想是知道主人公，那就是在梦想那个当下。那个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哪？这是第一个。
怎么了？这是个禅宗公案，你是在哪儿见禅宗公案呢？这是个无梦无想是主人公何在？
对呀。
那是这说啥的时候，梦里能做得主吗？说的那个梦里做得主吗？他就是做得主，那无梦无想是你主人公在哪？他梦里能做得主，说什么做主就是主人公，就这个意思。那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哪？意思就是他那个认识认错了的，梦里能做得主那个就是主人公，那认错了的，就这个意思。就这样提到了无梦无想，这是原公案的禅宗里的公案。
那他现在那个见性没错认定盘星吗？
那你怎是你那你怎么认的呀？没错认，错认不错认不在具体情况啊。具体情况上是不是错认？你怎么认的呀？我听听。
我看那个恒河大手印，妄想也是自己的真心显现。也是禅宗组织说的海印发光，那也是自己的真心显现嘛，就是不着声色相，那就是自己的真心呗。就是真心妄心就在于着相不着相，心空不空，就是说你如镜没如镜，是年镜没年镜而已，就是着相没着相而已，就是。但是遇到什么
这还是多像了吗？那咋能算真心？
是
妄想执着一直在这。
那恒河大手印，我看他那个说，那无修而修，那师母也讲了，那个妄想烦恼也是自己的自信。
你把那一段话都考过来好不好？我看看怎么说的。咋能造成这种误解？我看看，通过这句话是通过这句话的什么地方造成的误解？看看，本来这句话
啊，我等会贴到
你转述者并不是老人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你这个转述是你的理解。看看你把原话搁这就知道老人说的跟你的转述有不同，不是你理解这个也样。
行，我等会搁文字区域聊天区域我转贴过来。第二个
这一段转折，然后你跟你现在的认识对比一下。
还一个那个公案，那是德山托钵。德山托钵他说的那个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那末后句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呗，就是见性这一点事吧。
先别说这个，你先别下结论。大小德善不会默不句，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我你别说见性不见性，先不要考虑这个。怎么了？这怎么了？大小德善不会默不句不行吗？这么说。
他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徒弟，比那个师傅好像就是说，就是会的。就是知道的多吧，或是怎样？
那未必，那不一定，那未必。就是那个事儿吧。
那个还有一个密奇奇异，它那个密指的什么？
你就是秘密的说嘛，就像在耳边你轻轻的说，别人听不到，就是密。
几十人师傅，这些公案都不用管是吧？真正用心的持咒打坐，
不是你这种管法。先不说用管法，不是你这种管法。
你把那个怎么管？我还有些不是太很清楚这一块。
为什么要管？张先说，你管你为什么要管呢？
就是想自己就是体悟，就是正悟的，想给这个祖师，就是印证一下自己这种心，是就修正的是否有无偏颇而已。
有实力吗？哪一个悟者通过你这种方法去这样体悟了？你能举出个例子吗？古人的也行， 你举例子我听听。通过员工案怎么体悟个什么？你给我说一个例子。
没有。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这没有，都连个例子都没有，你在这儿你不是？
没有。
你这个能可靠？一个想法能可靠？那想法不可靠。
哦。那师傅，那个性相一如，世间万事万物所显的相，都是自性的化现，就是这一，就是一个真实的，那就是自己的自性。那自己的妄想什么的行动举止，都是自己的自性在起作用，也是自己的自性在起。哎，你认识了自己的真心，不折相了，那是真心。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折相了，年静了，那就是妄心呗，不能起妙用呗，就是随境界。
怎么妄心怎么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华鸟鱼虫，这些都是妄心中所显现。
妄心也是真心的显现呀、啊、妄心也离不了这个真心呀、啊。
我说的是世间的现象是妄心所显现，你说的
是
妄心真心所显现，都有道理吧？
他不是真妄本一心吗？你看，我看了总结，
你越说越糊涂了。什么真妄不真妄本一心？你说那真妄干什么呀？把真妄去掉，不要了，不要真妄了。
哦，真妄本来就是相对啊，是吧？有妄才说真。
这什么话？
我就是在这一点有些不是太很明白，太很清楚。我看五量已经，
我跟你说了，世间这些现象，你认为是真心的显现也没毛病。为什么呢？因为妄心也是真心，世间这些现象都是妄心所显现。那当然了，你说妄心也是真心，你把它说成是真心所显现也是可以的。其实都是妄心所显现。
对，元一上师他也，我看他那个开示里边也说，见相即见性，一切相都是性的显现嘛，也是就是见物即见性，就是折相了，随物随境跑了，才迷了，才有六道轮回。要不随境跑，不随妄念跑，那当下就是真心的显现啊。当下就是起心动念皆是妙用啊，皆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就是那就是度化众生这一块的。就是起心动念，当你明白了真心以后，起心动念也是妙用啊。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离自己的自性，都不离自己的这个心，都是心的幻化。折相了，那就六道轮回。不折相，不如镜，不被镜转，那就是真心的显现。
好吧，好吧，好吧，你讲的都本本上的，好吧。
我就是想听师傅是这样理解，行不行？有没有？
这是你的理解吗？这是本本上写的，这不是你的理解啊！你不是在背书吗？这都书上有的，你不是在背书吗？这哪能算你的理解啊？
是，好，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我等会把恒河大手印那一段我贴到文字区那个聊天区，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还有个什么认法身不认妄念，就是念灭。这是啥意思啊？认法身不认妄念，这怎么就是念灭？是啥意思啊？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不知道，你说这话是哪儿的话啊？怎么回事啊？看不明白呢。恒河大手印里啊，你把，我就说你把恒河大手印有这个话的那一段贴到这儿，我看看。第二层于念灭上 坚固而定，并非一念不生为之念灭。啊，你这样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灭这个这一个念灭这个意思还在前头了，还在前头了，就是这不是你一直到这个一开始定义念灭上到那儿来，并非念不生为之念灭，因为妄念与烦恼皆法身的本觉智慧相，如果能一念回光认取法身，这妄念也不再是妄念，认法身不认妄念就是念念，这么解释的，认法身不认妄念就是念念，那就是以前那个念念不是这么定义的，老人在这论述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这样定念念是这个意思，又一个定义，那么以念念上坚固而定，就是认法身不认妄念这样基础上坚定牢固的认知法身，此即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个就是原文和解释在一块混着的。这个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个就是原文，这下边解释如忘记了什么什么，就这个首先读这一种，这是这个说是你要找出原文和对原文的解，这样要分清，然后呢可能就懂意思了，他是在解释原文的。但是行文的时候呢，原文可能用引号引起来，这种行文不明显，有的地方行文这样行的，原文用黑体大字解释，用这边吧，用楷体小字，这样就能分清了。最好就是把这个地方最好你这个先，它既然已经印成这样了，你就先分清哪个是原文，哪是对原文的解，然后再去读，可能就明白了。你要抽出来一句，不知道你抽的是哪儿呢？你抽的是原文啊？你抽的是对原文的解里抽了啊？抽的是哪儿啊？弄不清楚了吧？别那样抽出来一个弄不清楚，这个整个大块的都得明白，哪个是原文，哪个是对原文的解。弄清楚了以后，然后再弄不清，在这个解上啊，或者在原文的解上弄不清的，我们再讨论。因为对原文弄不清不要紧，你看解啊。看解看还不行，哎，我们再讨论这样。那这就大乘印浅释，就恒河大乘印，所谓大乘印浅释是对他对大乘印的解释，你弄清原文和解释真弄清楚。你比如一开始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你就知道那这是原文，你就知道这个。鉴定行一切行持皆摄于心，你就知道这是原文。紧接着就是对这句话的解。
哎，齐老师，那个我把这个 PDF 的文档搜出来了，就是它应该是出的是这个地方的，您看一下，能就是共享在界面上、
这个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是原文。原文说这是行，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就是说的鉴定行的行。这下边就对他解释吗？这段文字前后两句话是说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就是说这个是讲行的，这个就这个是讲行的，恒河大手印的行这个法在位在代位离妙明真行，是最上乘的行法。若从粗浅的层次理解，可能会领会错。我们是从两个层次分析，第一层与念灭上坚固而定。这就是前头这个话，这个你往下，然后他第二层找到啊，第二层啊、也是说就是对他一层一层解释吧，就这 就是对于这个解释，对于这个这一段话下面这就都是解释了，这个弄清楚了，然后我再解释你难不懂我们讨论。你要是把原文那个拿出来讲，那下边老人就讲了，我们何苦战争啊，就是他的解你念不懂的，我们再说。你不能把这个原文拿出来让我们解，老人都解释原文了还用我们解吗？就用不着我们去解了。但是那老人解释看不懂，哎，这我们就讨论，这样来讨论。
师傅，就是刚才这位师兄他问，就是把通过 老人的这原文贴出来之后，我们能看出来老人在这个地方是在。
我说的原文不是老人说的原文，我说的原文是那个就是那个老人所讲的，这不是大手印前世吗？大手印的原文，大手印的原文。
我
再加上呢，他提问题是把原文拿出来提问题。
嗯，
实际上他落了这是行，就是说
对
行，他就没说这个叫行，但是对这个话看不懂，这你就不能提这问题。下边老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啊，下边就是解释啊。他就拿出原文问吗？下边紧接着就是解释啊。你要是读下边的解释读不懂，这我们可以讨论。就是读老人的解释，老人的解释读不懂，我们可以讨论。
嗯，师兄，您是不是对原文不懂，还是说老人的解释不懂？
他们都已经拿出来是原文了嘛？你不没看见呢？你都看见了，他问的问题，他就把原文取出来，他就他不懂，他不就看见了？
嗯。
下边就
他现在他现在又在那个问答区跟着又提问了一下，老师您看看这个地方啊，他可能是
取法任取法身不舍弃，亦会成光影，星空不知亦无舍弃，亦只如此。刚才他都这么说，不是现在，我一直听不懂他是啥意思。
师傅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他是。因为您看啊，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是行，这讲我们在修行的。
这段话是大手印的原文，老人对这原文有解释，下面就这个意思。
是的，他呢是您看他前面最前面的问题，他就在问，说认法身后不是也要舍弃吗？他我感觉他这个地方，的问题，他好像知见和修行他有点含糊。
他讲的是他的情况，他讲他的情况我一直听不懂怎么个回事。什么不知一无舍弃，不知一无舍，不知舍，不知一直如此，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我觉得他在一直打妄想，我是这么感觉的。
他在知见这个地方我感觉他好像是不清楚。这个应该是都行，就是首先第一步他可能首先第一步
那人家要不是打妄想呢，我这听他说这个话的样像是一直打妄想的，他把那个打妄想看成修行了
啊。
其实啊啥意思啊，动心，他那个心动就是修行，我这个心这么动这就是修行，其实修行是不动心，咋动心都是打妄想，都不是修行。所以我说听不懂他说是啥意思。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身上的问题是吧师傅？
不是他的思想活动，他说他的思想活动是修行，我不承认。你的思想有活动就要断掉，断才是修行。他不断，他掌握一个活动规律，那都不是修行，那都是妄想。我就说他一直在打妄想。
这问题的前提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认取法身，是这个意思吗？然后要少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全都是妄想，也他那个认取法身也并不是认取法身，是他认为的。
嗯。
所以还是不懂就不多说了。他这样他谁知道他咋创造一个这种法门？我不奇怪，我很奇怪，他咋法门能这样创造？我很奇怪。他说的意思啊，其实啥啊，是那个大乘印的原文，语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他对这句话理解就是他坚持的，他都不看看老人的讲，老人讲跟你的理解一样吗？你的理解你认为是你坚持这个，恰恰不是，老人讲的他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他都不去看看老人下边怎么讲的，他不看这个。他是创造了一种打妄想的方法，他认为那种打妄想的方法就是按这句话修行的，他认为那是修行，其实是一种打妄想的方法。
嗯，
那是妄想之流，可以说这就是妄想就这样流动的。
既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用功方法，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师兄心里
就断掉，正确的断掉这个，
嗯，
断他是修行，坚持这一种妄念的连续，那咋会修行？这是坚持打妄想，那算修行，断掉它，再断掉以后还起，再去再断，这就是修行。
那个就是，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应该断掉啊，然后其中有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思维的话就不是修行，然后然后我就觉得对这句话真的是不能理解啊。我觉得如果说那个宁心见性了也好或什么的，我的自信是不动的，但是我思维，然后思维去做事情，它是修行啊，我觉得它是一种妙用啊。
照你说的，什么是修行的啥？听不懂你说的意思，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啊，师傅，你没听懂我意思是吗？
对呀，听不懂啊。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您说就动念了，他思维了，然后他就是打妄想。然后其实
我不这个意思，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他把那个动念和思维当成修行了，我说的是，你那个动念思维并不是修行，你为啥把它当成修行啊？
对，老师，我觉得动念也是修行啊。你这个你不然的话，那不动念的话，不成了死木头了吗？即便有零零了了的东西，但你不动念的话，它起不了妙用啊。那我们起妙用，
你为什么把起妙用看成修行呢？起妙用跟修行是一个概念吗？
究竟就是说我们这个阶段是在明心见性之前，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目标去走的时候，我们要断这个念。
是啊是啊，对啊，他是个起妙用，那你把它当成修行了，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起妙用的时候，是不是他是在除习气啊？是不是也是修行？
为什么是除习气呢？你不是说一切都是起妙用吗？既然都是起妙用，那都是除习气，这个不对吧？哪能都是除习气啊？
那你看佛菩萨他是不是他不起妙用他度不了众生啊？那所以佛菩萨的话，
你可现在就概念换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日常生活呀，你现在又成了佛菩萨度众生了，你换了概念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说平常说话做事这些就是起妙用，你说的这个并不是说的佛菩萨度众生，你看你换了概念没有？
不是，我知道平时说话做事，如果我们这个念的话，
你为什么把它说成修行呢？那是妙用，我承认，那会是修行。你说到佛菩萨度众生，当然那是修行了。所以你换了概念以后，它就变成修行了。啊，就像你怎么不说话，那是修行吗？那只能说是妙用，那能算修行啊？
哦，
但是你又换成佛菩萨度众生，那不就成了修行了吗？所以你换了，把概念换了。
对，我是觉得那佛菩萨度众生，他不是也是起念吗？
那当然是修行了，那当然是修行了，当然也是奇妙用啊，并不是所有的奇妙用都是修行啊。
嗯嗯，那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前面你说这个起念它不是修行，无念。
当然起念不是修行，起念，这样说，不是全都是修行，这样说。
啊、哦，对，那我这样我就能理解了。所以我就想，那佛菩萨度众生，他不也起念吗？就有点这种不理解。
那当然是修行了。你刚才讲的不是佛菩萨度众生啊？
我知道，那就是说，意思就是在我们明心见性之前，这个基本上你要想修行，你不用去起念，对吧？
为什么呢？起念修行有，起念跟修行矛盾吗？它不矛盾呢，但并不是所有的起念都是修行啊。
那到底就是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是起念吗？你能说这不是修行吗？这当然是修行了。
是的
啊，但是你平常说话、走路、做事也是修行吗？这就不是了吧？不是所有的起念都是修行啊。
啊，
有的起念是修行，有的起念不是修行。
对对。嗯，就是对前面您给这个师兄分析说起念这个不是修行，我听到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不理解就插过来问一下。那师父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好的，那我没问题了。
菩萨的修行是有缘即应，无缘即歇吧？
我不大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我不大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
师傅，
有缘即应啥意思？无缘即歇啥意思？你给我说清楚，我听不懂这个意思，没听懂。对，我也没听懂。你先别说没事不找事，咱先说找事啥意思。我就这样，我跟你说一句话，你觉得这是不算不算找事？愿此生速快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算不算找事？然后再说没事不找事，对不对？然后再说这算不算找事？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算不算找事？然后再说咱是不是要不要这不算找事啊？这不算找事，那好吧，没事不找事，那就对了。这不算找事，那就行了，那就没事不找事。你说这个话就可以说了。哦，算找事啊？这要是算找事的话，那就不能说没事不找事。我们找的就是救度众生的事儿，那就不能算没事不找事了。所以说没事不找事，你看怎么理解找事的？对找事这样理解，可以说的对了。对找事那样理解，那我们就是要找事。发菩提心算不算找事？就这个。要假如说算找事，那我们就是要找事，要找这样的事，那就不能说没事不找事了。要说不算找事发菩提心，那好吧，那就可以说没事不找事。所以不一定非要说没事不找事这个话。这么理解找事可以说，那么理解找事就不可以说。看怎么理解找事的。
齐老师，你方才说的我都听了。这个师兄跟你的对话，他说了很多都是老人说的话，或者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你说那对，他是在思维状态，他是拿这个老人的讲话和书上看到的，他已经理解了。这个理解呢，他就在这个理解上来对照自己往上靠。这靠呢，这本身就是处在一种思维状态。这个思维状态里边有无量的状态，这所有的状态都是在思维这个状态。所以齐老师你说这个就说到他的点上了。我就想提示这个事儿。就是说我打坐或修法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愿意靠对照一下自己，哦，这就是见，其实是明理的。明理了要实证，物证和实证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的意思，刚才说那意思就是他那个做法，他那个心理活动，他就认为那是老人开示的意思，其实已经误解了。老人开示哪会是那个意思啊？不会是他那个思想活，他觉得他那个思想活动就是老人所说的修行。不是那回事儿，那不是。
是思想活动。
断了他的思想活动才是呢。
对，这个就是这样讲。他做理解的话，当时就是一次很了不起的机会。他还在住在思维状态当中，他其实就是这个对自己啊，这个解悟。处在这种状态没跳出来。如果能跳出来的话，把你讲的这个能够理解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悟吧。我还想说一句，这个齐老师，你那个大善知识，我觉得你真是百乐哈，有那么多。
不能这么说，参考上我说的都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以老人开示为准。
也好多 这个骏马呀、啊，都在你这个麾下，都在这群里边。所以我进到这个群里啊，的收获收获非斐然呐、啊。所以呢，我听的这个早晨那个禅宗480位禅宗大德那个悟法因缘，我听了那个在这里参与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480位禅宗大德这种开悟的这个因缘吧，在这个群里面学习的话，经过这长期熏陶啊，就有感觉到这84000法门和你这个答疑和那个禅宗大德的悟道因缘，感觉到有同工业这个这种效果呀、啊、应该是同取一共这种效果吧，这个词怎么说，一下子蒙住了。同取一共的效果。所以呢，感觉到这个所有这个在听法闻法的在这两个群里啊，还有魏老师的讲法，经过熏陶，长期熏陶，还有加上这些前念啊，肯定会啊，这都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跟84000法门的这个佛的讲法。所以呢，这个在群里边参与的这些人员，善根福德真是了不起，很深厚。在禅宗大德里边有那个，说求见啊，30年求见求利见呢、啊，这个最后，还是在这个一念之，在这一个师父跟前得到了。在别人没有得到，30年没得到，在一处得到了。这种因缘呢、啊，经过熏陶和牵连，我相信这个群里的这些个师兄们啊，一定会受大益、受法益。我很欣赏，也很欣慰，感恩这些大善知识啊，少龙佛法，弘扬心中心法，老人后继有人，非常欣慰、开心、感恩。齐老师真心话都说出来了，
我不，你说这个不一定是，我讲的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符合老人开示的就参考，不符合老人开始不要听，不一定对，就不过敢说话而已，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也随喜所有群里面的师兄们能够在这里听闻解答，也祈愿大家早日成就，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啊。没事，不用占用大家时间了，齐老师，就说到这。
大乘经前世里头180页啊，贪嗔烦恼苦乐感受等之自性，知其皆是法耳，即得法身妙用。我们之所以有贪嗔烦恼苦乐等等感受，皆是法身自然的妙用。假如没有法身，就生不起这些感受。但有这些情感不同的变换，一时欢乐啊，变换就时欢乐，时忧愁烦恼。无名非实有，知幻即离，不作方便，利幻即觉有。这都不是问题，这是引用的啊。
对，师父，我那个明白了，就是刚才问你，我是
嗯，这是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痛苦，虽然是自性的显现，也是自己对境升起的妄想，这也是根本无明，就是无明一觉即破了，无明并非实有啊，一觉即破了，那就是法身智慧的显现，那就是智慧光的显现，但是你不觉的话还是在妄想中，我就是这个还就是这个根本无明，虽然是妄想起作用，却也是真心智慧光的显现，但是你不破无明，那就是烦恼，那就是在六道轮回中，就这一个，我就忘了这一个细节，所以说就差之毫厘，非常感恩师父，我明白了，通过师父刚才的开示，是无明，无明这些烦恼虽然是智慧光的显现，你得破了无明，你一觉把无明破了，那就是智慧光的显现，不破那还是妄心，还在妄念中，非常感恩师父，我这快明白了，这个感恩师父，我害怕到时候给别人有时候他们问法或啥的，有时候别误导了，断了别人的慧命，我们谈经节律就是如履薄冰的，挺小心的，不能乱说的，非常感恩师父。
上次解释什么无心属于断灭见，就这一个无心属于断灭见，我都不还不知道咋回事，为什么说无心属于断灭见咋回事，这在哪儿说的这个话，把那个原文引出来，就是贸然出来这一句话不一定是对的。
师傅，这个应该是师兄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是有问题，应该是于铁论吧。
不是
王师兄
无心属于断灭见，这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不是，这是他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认识还是。
什么是问了几大篇全都是妄想。修行给些建议嘛，用功这块儿千座四百多座了，你不正在修行吗？你正在修行还要啥建议啊？你正在进行啊，你也没有间断，现在看来还在坚持着，没有隔日不休，你坚持一千座，这就不是这就可以说是这个阶段就完成了，心中心法坚持千座这个阶段就完成了。果地佛的概念是什么？什么叫果地佛？果地佛你知道，一般说果地佛都是怎么理解的呀？都是理解为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你说你把那个一念断了，就到释迦牟尼佛那个佛了，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实际上啊，我们说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有人专门拿成佛这个去问过老人呢、啊。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了啊，这个速开智慧成佛，这个成佛是因地佛，没说是果地佛。速开智慧那不就是不断了无明，他是开智慧了，不就说的那个，哪会说是果地佛呀？他那一段那就成了果地佛了，咋会啊？我们说的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正开始，他正开始起步。你把救度众生的事完成了才是果地佛、哎、这还没去干呢，跟果地佛了来了，那咋会是果地佛呀、啊、你把救度众生的事做完了那才是果地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谓众生就是你心里的微细念头，所谓微细念头其实就是你眼前的众生，那个断那个微细念跟救度众生本就是一回事，同一回事，两种不同的表述而已，同一件事，这两种不同的表，也就是自我修行跟救度众生本就是一回事，没有两个，没有向外度众生，向内自我修，根本没这个内外。教下是在救度众生完成的，不就说了向内断惑和向外度众生本就是一回事，不就说了，为啥还看成两回事了？无明惑断，还无明啥无明惑断？你说的是最后的，那你要说最后的，那当然是。你不说最后的，你这一开始一直你这一直修行一直在破着无明了， 说的是最后那个。又这个又贴出来了，无名属于断灭篇，我都不知道无名属于断灭篇是咋回事啊？无心属于断灭篇是咋回事啊？谁说无心处属于断灭篇？谁说这个话了？我是问这个呀，从哪来的这个话？是我们在哪提到无心属于断灭篇了？咋回事啊？
我们，他应该是没听懂上一次的答案。
不是没听懂啊？谁说的？他没听懂，这话谁说的呀？无心属于断灭篇。
上一次应该是有一个答疑，具体那个问题。
你说的有一个答疑，李华，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对，师傅。
对，你把我那个答疑那个就那个文字解释贴着我看看，是这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您说的有问题，是师兄误解了，因为当时那个师兄他的那个看法就是落入断灭线了。可能王师兄跟他有同样的看法，所以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说落入断灭线。是那个问题，现在我记不清楚是具体是哪个问题了，应该是在上一周的答疑里面一个问题。
上一周答疑里说到了无心属于断灭线，就这一段我看看为啥这么说话，我看看怎么回事，前头发生了什么事他会这么说，我就看这个的。
对，他是误解了。但是那个
不是他是误解，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不与他无关。我再看看那个，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呢？前头有时说了啥他这么说？
王师兄，您还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如果您记得的话，您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来描述一遍？
不是，是把那个原文考过来，就把那个考过来，考过来我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说话。
那不是原文。王师兄，您能还记不记得那个问题？王师兄这儿误解是很大的，他应该是就是，您这样吧，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就这么说的话，这个肯定是还是不能够直接解决您的问题，就是因为王师兄当时就好像这个问题就有误解了，完了之后好像还引用了于邪四谛论里面还引用了一段话，然后还问这个。
就是刚才师父讲到说度众生就是度自己，没有对内和对外哈。我就是这块师父能不能讲清楚一些呢？因为我觉得度众生的时候。
这样说你懂不懂？
哎，您说。
对内是对自己，要断除那些微细妄想。对外是度众生。这就是对外，这个能听懂内外不能？
我能听懂内外，就是对。
好，我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两你听的是两回事啊，其实这两个是同一回事，本就没有内外。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众生其实就是你心里的微细妄想。你要灭微细妄想，那个微细妄想就是你眼前的众生，这本就是一回事。我说的这个意思。还有啥说就他没说明白。
师傅啊，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我就直说了哈，我又不拐弯了。我理解的就是我这个微细妄想吧，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妄念头，然后这个妄念头
众生，那就是你眼前的众生，它就是一个事
儿。那我要灭了妄念，我不是灭了啊，起码我断了，那我不把众生断了吗？是吧？
那众生就度了，就得度了。
那我把妄念都断了，众生就得度了，
众生就成就了，就得度了，就这回事。我知道你的理解，你以为断了妄念了，众生就死了，就没有消失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回事，他就得度了。
我不是说众生死了，我是觉得我这妄念没了，然后众生该咋样咋样，我就觉得
不该咋样咋样，众生就得度了。
但是师傅，我曾经呢，就是通过曾经的教，
一回事儿是，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两回事儿，我说的实际是一回事儿。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实际，我们还当现在的看法还作为两个呢，一个是内，一个是外，还作为两个呢，其实它是一回事儿。我不是说你现在就能明明白啊，果然是一回事儿，没果然，现在还没到那程度呢。
师傅，我学过
《
楞严经》。我学过楞严经，我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一念啊妄动啊产生了这个山河大地和那个人我对立的众生， 然后由一念妄动无明，然后等等产生的。这个对内对外我也知道，但是我曾因为曾经是学净土吧，就是他会在那个教理上会跟咱们这有点毛，就像有点有点距离似的啊。然后我曾经理解的就是说，虽然他楞严经上讲那些也都明白，一念妄动啊，这种啊，产生了这样一系列的，就有无啊，对立啊。然后，但是就是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是觉得就是在修的这条路上，就理性上认知，我是能认可老师说的话的，也能理解的。但是就是在修行的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它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智慧，一部分是慈悲。然后那如果自己断这种妄想，不管是粗重的妄想还是微细的这种妄想，它属于智慧层面，然后那个救度众生它属于慈悲方面。然后我们修行就是要成佛的话，佛所谓的佛就是悲智双运，那佛就是两足尊嘛。然后那它有慈悲和智慧，那往往的这个对就所谓的对外就是对众生，
两足尊可不是悲智啊。两足是悲足智足是这么，可不是啊。
那是什么？
不足慧足，两足尊是，福报也足，智慧也足，是这么两足。
啊，那我之前
对啊，两足尊他
慈悲和智慧、
就是、啊，是悲智，
佛就
是
慈悲，
不是悲足智足，是不是是福足慧足？
啊，福足慧足，
对、
啊、那。所谓的佛是不是悲智双运的这个对吧？
悲智双运并不用两足来描述悲智双运啊，悲智双运不等于两足，悲智双运是一个命题、
哦、
两足是另一个命题。
哦，
两足是福足慧足，你注意你说这个悲智里头都没有福足那一项，都属于慧足，都属于智慧者，都不没有福报，福报的足那才是两足，福报也足，智慧也足，这两样都足，福就是指的福报，
两足是福报和智慧哈。
对对，都足，这就两足尊，这是。
哦，这样。那个说我成佛是干嘛呀？成佛就是他的智慧和慈悲都已经达到圆满了。那如果说就是说那个后来就我，所以我在想到就是说没有。包括菩萨也好是吧，他都一直在增长自己的这个智慧，圆满智慧的时候去为了圆满自己的智慧，当然他就也是在度众生啊，度众生当中圆满，但是他这个度众生的话应该还是就是慈悲方面的，我在想是不是这样。
度众生的过程中智慧圆满了，你弄了这个因果，由于度众生所以智慧满，不错，半句话，还有一半呢你都没说。因为度众生的功福德也增长，你把这个忘了，你光说智慧圆满没说福德增长，福德增长到足的程度，这就福就足了，智慧也足了，这就两足尊。
那师父就是我不说这个，我就是还是那个不明白，就是你前面讲的说这个我度往外度众生，就等于说自己要是没有这个微细的妄念了，然后众生就得度了。那我觉得你看那为什么
你说这个呀，根本不是这样的因果。你说现在对内和对外分开说的，是实际上它是一回事，我是说这个，而我们现在没有证到那个，你感受不到是一回事，我们的感受还是两着呢，一个是里头一个是外头，还是两个，其实是同一回事，这你正道才微正来知，正道才知道，这是同一回事。所以叫本无众生可度，也是按这个说的，本无众生可度，就是按这个说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微细妄念，什么哪有众生啊？就没有众生，
没有众生可度。可是这个菩萨一直在度众生，这是其一。
哎，那对呀、啊，那这就是一回事嘛，到最后才知道它是一回事。发愿还是要度众生的，那就这样说吧。
你
无众生可度故，发愿度无量无边众生，这样说也可以。
师父，那你说还有一点就是成佛是为了啥？你说成佛就是为了度众生吗？对吧？那佛不住涅槃吗？佛是不住涅槃。
其实啊，你这样说啊，倒过来也能说， 度尽众生方能成佛，这样说也可以。
尽众生成佛。
对啊，不度尽众生哪能成佛啊？度尽众生才能成佛。
哦，那成佛了，
成佛为了度众生，成佛了，
我想说的是，成佛了以后，他不是还在度众生吗？
是，你说成佛度众生，我说度尽众生才能成佛。你注意，这里头这俩佛就不一样了呀。成佛才能度众生，成因地佛；度尽众生才能成佛，是成果地佛。这个不一样，这俩佛并不是一样的，所以一点都不矛盾，
哦，
一点都没有矛盾。什么叫成因地佛呀？就这个话，愿此生速回速开诸位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这儿说的成佛，就是因地佛。
因地佛，那我明白这是因地佛，但是师父你，哎，
但是呢，众生度尽之后成佛，那就是果地佛，不是因地佛了。
嗯，怎么有点懵了？就是度众生啊，对对对，我想到了，我就觉得就是根本的一个点，就是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去死乞白咧的度众生了，对吧？你就是又让他离苦得乐了，又得让他什么脱离六道了，然后等等，是吧？你得给他给他法啊，然后你要怎么去？
什么叫度众生啊？
对吧？就是那
什么叫度？什么叫度众
生？那我干脆我就没事，我就打坐，我把妄念都打没了，那我就度众生了吗？是不是这样的？我还去干啥？我还去又给人法，我又去干嘛的？我又去拉把他说的，哎，你该念佛了，或者你该打坐了，是吧？我我就天天跟人打坐，我众生全度了吗？
呀，你说这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那就落又落到那里断灭，又落到那个断灭见，那个灰心灭智，又落到那里头了。那不是那回事。
因为你不说是微细的妄念吗？那我把妄念都打坐，我都给他打没了。
你讲的是这都实有，你知道吗？众生也实有，妄念也实有，他俩不可能是一回事，就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本无众生，根本不是一码事。现在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你可不知道。
本无众生，
是我们当然，你说我本身我也感觉是两个，并不是我感觉一个，我感觉是两个。
我师父，
不是告诉我们是一个，不是我们的感觉都是两个，一个是内，一个是外。
师父，我知道，
这告诉我们的，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就是这个众生也是我心里的这个业力哈，呈现出来在我心里的众生，包括我学楞严经，我都知道。我现在就觉得这个
不是那个事儿，不是你想的这个，
啊，
不是你想这个层面的，不是这样理解的，
不是我想的层面。嗯，
对，
那可能那我不知道，我还没证悟呢，所以
我也没证悟，我不告诉你了，我们都觉得是两个嘛。我都告诉你了，我也没有啊。我是说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咱俩都不一样了。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你可以不承认。我这个佛菩萨告诉我的，我虽然没证道，但是我信，我是这样的。我信佛菩萨说的。我虽然我达不到那个境界，我感觉是两个，但是我信是一个。尽管我感觉是两个，我也信是一个，因为那是佛菩萨告诉我的。
师父，我也信是一个。我学楞严经以后，我也知道是一个众生和我本是一体的。我这
不是那个一个，不是那个一个。
啊，你又
说。但说的是两个，一个是微细妄念，一个是芸芸众生。这两个，你为什么弄那个和我是一体的？弄这概念干什么呀？弄清楚，别混淆，一点都不混淆了干啥？
微细妄念。
啊，对啊，内心的微细的妄念，外界的芸芸众生，这俩。我认为是俩，你也认为是俩，我们感觉都是俩，但是佛菩萨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
哦，那所以这样看，那我就打坐。
佛菩萨告诉我是一个，我相信，但是我那没到这境界，我相信。你呢？是连相信也没有，所以我说我们不同，就在这儿不同。
哦，那老师师父您这样说了，那我就信，我信。
咱们俩感觉一样。感觉一样，都认为那是两个，我也感觉是两个。佛菩萨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嘛？
没希望念就是。
我就相信是一个，但是我实际境界没证到是一个那个境界。
嗯嗯， 那我怎么去度众生呢？那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对吧？
那像我们理解这样度众生吗？我们只能理解到这儿，那怎么办呢？
那我要通过打坐把我的微心妄念都打掉那样的。
那不是，你那个你是误解，你那是误解，不是那样的。没有说打坐的事，就说那个微心妄念和这个芸芸众生是一把事儿，就说这个你就这就是就打坐就打掉，你就这么去推论呢？你这推论是有问题的。
对，我就想的，那你说一体的，那我打掉妄念不就是众生？
你打坐你是没打坐，你打坐你打了，你认为你打坐你打了，所以你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嗯，
这打坐也是虚幻的，你认为你打了，其实你没打。你认为断了，其实你没断。
啊，师傅，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然后包括
当然了，我们这就叫修行啊。
那我就明白了。你说
什么呀？我们就按照佛菩萨说的方法去修行了，但是真做啥了？也没做啥。但是呢，我们绝对在做。佛菩萨就是在虚幻中给我们一个虚幻方法，让我们拿着，不虚幻吗？修行方法不虚幻吗？它实有吗？它是实在的吗？但是你在虚幻中，你就用虚幻的方法才能出离这个虚幻，这个意思。
嗯，对。那这么说的话，师傅，我就是打坐也行，或者说我去放生，然后给他们做三皈依超度，我也度众生，我自己打坐也度众生，对吧？反正我打掉妄念也好，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在度众生，也等于度自己啊。
关于超度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说超度。那你要说到超度，那谁说过不好了？问题是我们说有时候少点，那些人呢，都根本就不求解脱，也不见得幸福，他是求福报的呀。说那个求福报的心是世间心，跟解脱道相违背，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超度不对。那是谁说超度不对了？是说那求福报的，你看看有几个不是求福报的？他是真正求解脱的超度。他求福报的呀，放多少鱼啥，能求啥啥福报？哪一个在回向时候不是自己的福报？你看见有求解脱的吗？那群人，我们是说的那发心，说那求福报的心，并不是说这做出这个放生一点问题没有，他那个发心有问题啊，他是为了求福报。
嗯，那要是求。给众生得度，
那要是求解脱，有求解脱的吗？我都没发现过，我真跟过放生，我跟过去过。
俺们上次
不是求福报的吗？就没有发现求福报的，反正都全是求福报的，全都是。
俺们小组上次去放生就给他做三皈依，就想跟他结个善缘，让他超度了。嗯，咱们精神。嗯，那行，师傅，那不打扰了，感恩您，我大概知道了。好，
师傅，刚才就是，说这个度尽众生，这个现在，还是用他这个问题啊，他还是在问，他说度尽众生方能成佛，那众生不是度不尽啊？他说佛，众生不是度不尽吗？还是说只度？跟自己有缘的众生，
那好吧，说度尽或者说度不尽吧。说度尽就是说有缘的能度尽，度尽了成佛。说度不尽呢，就是众生不增不减，众生界还是那个样，不增不减，这就说度不尽。说度不尽就是说众生界本身，说能度尽就是跟自己有缘的，就这个。所以说可以说度尽，也可以说度不尽，都可以。
我也有这个意思。
七度争心没争到心，又要求心念二我又怎么心念二？这样吧，这个不仅仅有七度争心，还有十番显见的，那个见无处不在。心念二我就是见念二我，行不行？好吧，我们这个心念二我就是指的那个见，好吧，行了啊，不是指的那个妄心，指的是见，行吗？七度争心逆心了不可得，十番显见是那个见是无处不在，你看上次您解释无心属于断灭见，他说这个无心属于断灭见还是我们解释的，再把我们解释那个原来的课程，我看看那是 他说啥我都说是断灭见呢，他总得有个由头啊，没个由头咋能说是无心就属于断灭见，哪会这么说话啊。我就是看看那个上次解释那个是出自于就是什么问题讲了个无心断灭见。这个是这样的，欺辱正心是了不可得呀，找不到心并不等于无啊，有也找不到，这不等于无，找不到，没有终极，就这个了不可得说的这个是。下次紧接着就说见是无处不在，其实了不可得和无处不在这两者也没有矛盾，既了不可得又无处不在，这都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啊，但是了不可得啊，这不就是就不矛盾了。没带黄色的盖布可以用其他代替吗？比如酒店的白毛巾或者我的衣服，不大好。你为什么不带呢？我不能说可以，说可以你以后更不带啊，哪能说可以？为啥不带啊？不能说可以，可以搁这一说可以就等于允许你在那，那就成了，那更不带了，那能行？不能说可以，但也没说你那做不算数，也没那么说啊。你别认为不可以就是你那做不算数。不可能不算数，你都打了两个小时以上了，咋能算不算数